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使我们再次来谦卑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从你而来的教训，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灵眼，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看到你的荣美，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能够在地上能够行出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祝福，带领更多人能够归向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终于到了以西结书，我们从这个先知书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人的这种败坏，看到神的这种慈爱，神的怜悯，也看到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是不能轻慢神的，神轻慢不得的，我们应该处处应该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大致的背景。那以西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先知？他是处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我们从这个犹大三世被掳，我们看一下。犹大基本上是三次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次我们知道是约雅敬王的时候，约雅敬在做王11年，后来他背叛尼布甲尼撒就被掳。那么约雅敬被掳的同时呢，其中还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一说就知道了，就是但以理，包括他的三个朋友。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纳尼亚、米利沙和亚撒利亚，是和约雅敬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也有最早掳到巴比伦的。那第二次被掳呢，是在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敬。约雅敬做王做了3个月零10天，那么第二年就被掳了。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一批被掳的人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以西结，所以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过去的。而第二批被掳的这批人当中呢，这几乎把犹大国的那些精英全部掳得干净，那些祭司啊，那些这个家这个那个家的都掳了过去。那第三次就是西底家最后一个亡国以后，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以西结是被掳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神兴起他。我们从下面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也就是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地被神呼召做先知。为什么会在被掳之地神仍然会兴起他先知呢？因为在被掳的这批人当中，他们看到犹大国节节败退就要亡了，但是这些有些假先知起来就说犹大国不会亡，不会灭亡。这个和耶利米所传讲神的话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神这个时候在被掳之地，在他们这个人群当中也兴起了一位先知，就是以西结。我们知道也有但以理。那么兴起这些先知，告诉这些百姓，将来是在回归之前首先要归向神，这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后来越来越明显看到的。在回归之前首先要到神的跟前，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到神的跟前，我们才能够回转向神，你不到神的跟前谈不到回转。我们口口声声说神啊我错了，但是不愿意到神跟前，那个话毫无意义。以西结在被掳之地服侍神整整22年，他最后70年以后他是没有回归的，也没有机会回归。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么这一节就说明了是这个以西结当时被呼召的情景。加巴鲁河边，那就是这个河呢是在巴比伦， 30年4月初5日，那么这个30年4月初5日，这个三十年到底是，做是谁做完的30年呢？还是什么呢？现在有好多种说法，有人说这个30年，犹太拉比认为是约西亚18年以后的30年。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西亚第18年时候正好是禧年，在那一年呢发现了律法书。那么前面我们知道，在约西亚之前，那个律法书被那个玛拿西那个王烧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家几乎手里边就没有这个律法书了。但是就在约西亚第18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祭司在圣殿里面就发现了律法书，大家觉得非常的惊喜，就开始跪下身去开始读这律法书。所以从那一年开始以后的30年。还有一种说法呢，这个30年应该是可能是以西结的岁数，这一年正好是以西结是30岁。我赞同第二种说法。为什么呢？我们看着这个经文，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在原文里面直接说我在这个河边被掳人当中，天就开了。那他自己说是30年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天就开了。所以从这个自然的这个话语当中，可能是应该是以西结这一年是30岁。如果这一年是30岁，说明他在犹大国被掳之前还没有真正的作为一个祭司的身份去圣殿里面侍奉。他是祭司，但是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侍奉，因为祭司立位人是从30岁开始要正式开始侍奉。那么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在装备，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他们一定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要参与一些，但是没有正式的开始，是这样一个情况。天就开了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只有5个地方提到过，这是一处。还有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的3章16节，当时耶稣不是受完洗以后天就开了。再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的7章56节，当时斯提凡被是打死的那个时候天就开了。在使徒行传还有处，这是第10章的第11节，是彼得当时看到一个异象，天就开了，然后从天上垂下一块布子，然后什么什么，那是一次。最后一次是启示录的19章11节，天就开了。大家完了仔细留意一下，去思想一下，这5处天就开了到底有什么样的更深层的含义。天就开了，那么天就开了，天向我们它打开了，天向它敞开了，说明它的灵眼打开了，是要把它的眼睛打开了。当我们把我们的灵眼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的灵眼被神打开，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语，能够在明白这个属灵的这个背后当中神的心意。那有些人灵眼打开，有些特别的呼召，他又能够看到异象，得见神的异象。第二就是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5年4月初5日，这个没有争议，说得很清楚，被掳第五年的时候神给他异象。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圣经里面很少有特特两个字，这儿为什么是特特呢？在原文里面就是临到两个字重复，就是加强。所以我们没法译，我们不能说哎，耶和华的话临到布西的儿子，所以用特特两个字，就强调神是非常来特意安排去拣选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天打开了，然后他灵眼看见那个天上的异象，然后灵降在他身上， 下面会提到灵降在身上意味着神给他能力，他看到异象，他会明白这个异象的意义。那从第四节下面，从第四节整个到第二十八节，到这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就是他看到的异象。然后从第二章第一节才开始，神才跟他讲话。神对以西结是呼召，是先看到异象，然后和他讲话。我们回忆一下，就是一些重要的那些人物，神是怎么呼召的。我们透过这些呼召，我们看到神对每个人呼召的方式真是不一样。挪亚的时候，挪亚神是向他说话，让他直接去建造船只。然后呢，亚伯拉罕也是神直接向他说话，说你起来到我所指你的地方去。摩西就不一样了，摩西是在放羊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个前面的荆棘里面就着起火来，荆棘还没有烧毁，然后神又向他说话，是先看到异象，神接着跟他说话。那以赛亚，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介绍神是怎么呼召他，当时只有一句话是那个以赛亚得默示。那耶利米很清楚，耶利米一开始神就向他说话，就是我让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我向你说什么你就向这些百姓说什么。然后他看到两个异象，一个异象是杏树枝，第二异象就是那个过开了，这两个异象。这是以西结，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神呼召他们的时候，无论是哪种形式，神一定让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对他们呼召，神在他们身上有特殊的使命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在新约也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你领受神对你的呼召的时候，那么你非常清楚的时候，那你就大胆的起来去服侍神。如果神没有，我们就是特别想服侍，特别有这个愿望，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服侍神的方式很多，你可以做拿细耳之类的。拿细耳就是我们跟神立约，我就服侍你多少年啊，就可以，这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服侍他终身，但是像那种形式。下面这个看到异象当中，这些异象我们刚才在读着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想，这些就是完全超出了我们人的这种认知，所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留意神透过这些异象要告诉以西结什么，特别是最后一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不要就是过多的去解读。第四节，我观看借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因为是异象，那这个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在物质世界当中看到真实的东西，好多它这些里面有一些比喻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灵里面的含义。说狂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可能就代表神的愤怒，因为在耶利米书的23章19节就提到神的怒火就像暴风一样从北方刮来。北方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审判，这个时候是不是代表审判，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更指的是神的居所，因为从下面这个经文可以看出，从北方刮来的这个异象在从北方里面看见的，从北方过来的，说明这个是从北方从神的居所过来的。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的37章22节就提到过，金光从北方过来。那么以赛亚书的14章13节也提到过北方的极处，神的宝座在北方的极处，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北方的极处，神的宝座在那里，神的居所。 所以后来好多人大家基本上都认为神的宝座就在北方，北方的极处，那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非物质的地方。周围就是周围有光辉发出光耀的晶晶，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想象这个场面，那个就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个地方。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这就提到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过，有四个，各有四个翅膀，这四个翅膀在以赛亚书提到是撒拉弗是六翅膀，这里面在就翅膀有些出入，但是这个形象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四个活物到底是什么呢？在第一章里面没有介绍提到这四个活物，那么在第十章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和第十二十节把这个谜底揭开了，这个四个活物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基路伯。基路伯到底是谁呢？基路伯就是天使。你看这个天使那个形状是挺特别，四个脸面，人脸是硬脸什么的，这就是天使，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我们觉得天使应该和虽然是没有身体没有物质，那个灵可能应该跟我们人差不多，但是现在是这个样子。
越过前面的样子。
对，越过前面就是在那个神当时在摩西时代做了会幕以后，也有做的那个越柜，越柜上面就有两个基路，就有基路伯。那基路伯就是天使。基路伯在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创世纪。创世纪的三章二十四节，当时不是把那个夏娃跟亚当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以后呢，神就安排基路伯的挡住了，在东边挡住了他们回到这个那个园子的那条路，不让他们到生命树跟前，就是堵住了那个通往生命树的路。也就是说，这个天使基路伯是保护这个园子里面圣洁的，那么在这个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也是保护那个至圣所里面的圣洁，不能让污秽的东西进去。那说白了就是守大门的，这个大门非常重要。那后来在前面的经文大众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守好那个神的家这个大门。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十四节十六节，我们在家里会看到，其实这个撒旦在败坏之前也是一个基路伯，他也是一个天使，败坏以后成为一个魔鬼。第六节说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腿是直的怎么走路呢？所以很奇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有限的这个认知去理解，腿是直的仍然能够走路，这就是神，这就是神造的些。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每一个天使每一个基路伯都有四个翅膀，那么翅膀底下有人的手，这个很奇怪。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呢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翅膀是连着的，行走并不转身，巨个直往前行，他们不用转身就往可以往前走，因为四方面都可以，这是天使。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有各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 也是四个面都有脸，而这个脸呢不一样。那个正面呢是人脸，右面呢狮子的脸，左面是牛的脸，后面是鹰的脸。这些怎么去理解？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多的猜测。我们如果是没有清楚的领会，有人把这个脸呢四个脸呢比作这个四福音书，把狮子的脸认为是马太福音，牛的脸呢认为是马可福音，人的脸呢认为是路加福音，鹰的脸认为是约翰福音。我觉得这些理解有些牵强，就非得把这些和什么什么去对应。我们去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去抓神到底让以细节要知道什么。为什么让他在呼召他跟他说话之前要让他看到异象？我们在这方面去思考。第十一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有飞的，有遮体的。那遮体什么？遮体一般我们在人看来是遮住自己的羞耻，但是这些天使他没有不会有这些羞耻。为什么要遮体呢？遮体其实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表示这个谦卑。下面会提到这些天使是非常顺服的，基督徒非常顺服，顺服的前提必须谦卑。如果里面有骄傲，你不可能谦卑下来，不可能顺服。那么这个撒旦，这个以前这个基督徒撒旦，最后就是因为里面有骄傲，没有谦卑下来，不顺服，走到一个不可回头的一条路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体会，特别强调无论是人还是天使，强调这个谦卑顺服，下面就会这方面反映出来。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哎，这句话很重要。灵往哪里去？灵是圣灵，神的灵往哪里去，就是神怎么带领他们，他们就怎么走。灵往哪里去呢？就是神的旨意下来以后，他们就完全顺服，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行走并不转身，那就是这是往前走，神让我们往前走，我们就往前走，我们不要转身。我们人呢，往往去走容易转身，走走就转身了，一转身那肯定是方向变了。所以沿着神圣灵引导这条路，不要转身往前走，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也就是完全被神掌管，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也是天使在神面前必须是这样一个摆上。第十三节，至于似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似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光辉是荣耀，火发出光来。这里面火也代表从神来的审判。那这四活物现在给他们一个形象，然后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慢慢神就让他到这些有罪的悖逆之家当中去。那么到那儿，那肯定是意味着神的公义也临到，所以这里面也有审判的味道。从火柱发出闪电，那这闪电是警告，警告完了以后，那就是也与死审判有关系。第十四节，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他们行动特别的快，说到就到了。因为天使在他们来说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观念的。这儿特别提到是四个活物，为什么这儿特别就是活物？这说明这些也是受造物，虽然天使有这么大的能力，神给他这么大能力，但是他也是受造物。所以特别强调这些天使，这些基督徒也是受造物，而灵是非物质的。虽然是受造物，但是 也是非物质的啊，这些我们就称的是意会。有点我们知道，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天使犯了罪得罪神，他们是没有救恩的，一旦犯罪得罪神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他们只能是并不转身往前走。我们人神有恩典，我们做错了事，神我们一回头，神给我们发一条路，那条路是拯救。但是天使没有，天使一旦走出了那一步，就没有回头路。第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龙在地上，龙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这个地是不是我们这个地呢？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认为这个地上不是我们这个地，就是他那看到的好像是，其实就是落在下面一个是什么东西上面。龙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有的结晶家认为说这个水苍玉就是那个黄金的那个颜色，是不是那样的我们这儿不清楚。四龙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龙中套龙。我这儿可以弟兄姊妹看一个图，我把这个图提出来。有人就根据这个意象，把这个以细节看到这个意象，他就是画了一个图，我们大致可以参考一下。龙中套龙，龙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我再调一下。大家看这个图。这很形象，我一会儿我会解释这个白色的这些部分是什么。这个前面这个放光的地方很明显，这是北方的极处，神的宝座。下面这个是龙中套龙。这就是那个基督伯画的很小，看的不是很清楚。大致的我们只能透，我们人的这个认知是有限的，只能透过我们这有限的这四维去思想。第十八节，至于龙王就是那个龙的靠边那个框子，高而可畏，四个龙王周围满有眼睛。这个四个龙王就是这个龙中套龙，龙王周围都有眼睛，都有眼睛，那眼睛就很多了，可能是满有眼睛，满有就是满满的。那么满有眼睛什么？眼睛干什么的？要看东西的。眼睛多了，那说明他们看东西看得细。这也代表神，他是监察一切的，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万有，每个地方。哪怕有点丝毫的有一个动静，他都非常的清楚，他了解，这是代表神的全知。第十九节，活物行走，龙也在旁边行走。这个龙就在活物上，龙这个活物行走，龙也跟上行走。活物从地上升，龙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龙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龙中。上面提到的圣灵，说 圣灵怎么引导他们就怎么走。这提到活物的灵，那就是这个天使他也有灵，我们也有灵。这个天使基路伯的灵在哪呢？在龙里面。那么第十九节我们和这个第十二节我们对照起来，不管是这个活物还是这个龙，都是随着神的引导去行的。而这个龙呢，是随着这个基路伯，随着活物去行动，而活物呢随着圣灵的引导，说圣灵怎么引导他们就怎么走。所以这又提到他们的顺服，他们听从神的旨意，是绝对的顺从。我们看到神给以西结这个意象，神一定以西结一定是清楚的。 因为他是圣灵就放在他里面，他一定清楚，他一定领会这个意象当中 的含义。我想这个第十二节第十九节是神对他以西结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引领，那就是指的将来我差遣你的时候，你要去顺服，绝对按照神的话去说。后面不是提到哑巴吗？哑了吗？让他开口的时候就开口，让他哑的时候就哑。我们今天也是，神让我们哑的时候我们就哑，不要张嘴；神让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大胆去说，去传福音。这应该是以西结领会其中的一个意思。我们今天也透过这儿，我们也领会了。第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龙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龙中。这个龙为什么能够行走呢？因为它也是随着这活物的灵的引导去行走，而活物的灵呢，完全被神的灵去来掌管，所以最后是神去掌管他们，神怎么引导他们就怎么去侍奉。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这儿提到了穹苍，穹苍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穹苍以上的水，穹苍以下的水。这个穹苍是不是那个穹苍呢？我们看一下，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那么这个穹苍，我们看这个图里面它画的可能就是这个白色地方，这活物的头以上有就是穹苍的形象。穹苍呢像水晶，在启示录里面是玻璃海，四章六节是玻璃海。那么这个当时我们是我们在这边分享那个启示录中，玻璃海是代表神的那个国的稳固，所以我们看到是玻璃海代表神的国的稳固，这个穹苍其实就是那个玻璃海。这个穹苍其实我理解是把这个受造物和神是分开了，神那里是没有物质的，没有物质世界，那么被穹苍分开了，穹苍以下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先理解的宇宙万物。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穹苍就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穹苍以下，翅膀分开，然后二十四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大家注意，这个提到神的时候，全能者，这个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大水的声音，在启示录里面经常听到声音，那个声音一来以后，就意味着审判，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那么，天上有好多天使，天使是轰嚷还是什么是轰嚷？我们这儿每弟兄姊妹自己去理解一下。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站住什么？站停下来以后，那么就说在休息，或者是这个侍奉停止，神的旨意已经完成，暂时停下来。停下来，那么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到神面前去亲近神，受垂下，那意味着就是顺服，对神的敬畏就垂下来了。我们常常是一个人在一个非常尊敬的人面前，他的手是我们从他的手就可以看出来他和那个人的关系，意味着对神那种敬畏，那种顺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全能者。第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你从这儿我们就看出来，这个穹苍是把这个神和物质世界，他创造的这个受造物分开了。 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好像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仿佛人的形状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人子。我看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仿佛有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这是那个仿佛人的形状，应该说的就是人子，就是不是以西结的人子，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谈到过。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就是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了解当时这个光辉是什么样的光辉。那么红我们都知道，彩虹，彩虹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那就是创世纪，出现的次数不多，这儿又提到。我们知道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彩虹是挪亚那个洪水结束以后，神把那个彩虹写在人前，让自己看到这个红，就知道他和这些人立了约了。这个彩虹，神更多的层面是约束他自己，也让我们看到彩虹，知道神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爱。那个彩虹的形状，我们当时记得分享过，那个彩虹的形状是就像一个弓张开以后，那个弓张开以后，箭要射的话是往哪射呢？朝上射，不是朝下射。如果朝下射，那就是射这个射着我是射人，而朝上射，射谁呢？射神自己。这也就是神透过这个彩虹来提醒他自己，他跟这些人，跟所造的人，跟挪亚的后代立了这样约，以后再不用这大洪水，这个普世的洪水来惩罚人。我们看到，从这个就可以看到神的这种怜悯，神对人的爱。他立了这样一个约，是约束自己。所以就现在这个红，我们知道是四面好像那个有光的，就是那个形状。另外这个红呢，也是神向这个悔罪的人施恩的一个标志。当我们悔罪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志，就神要透过这红把他的爱来赐下来。最后，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这句话才把这个前面这么复杂的一个意象说清楚了。原来这些意象写在先知以西结的眼前，是让他知道这是神荣耀的形象。神荣耀的形象，那就是神，他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一个神。这四个活物其实就代表了神的威严，代表了神的荣耀。当以西结看到这四个活物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全能、全知、全在，是不可超越的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要过多的解读，因为天上的事我们真的很难完全的明白。所以不要太多的去解读什么是这四个福音书对照，其实是有点太牵强。我们抓住这个意象当中，让我们最清楚的是神的灵往哪里去，这个四活物就往哪里去。那么停下来不行走的时候，手就垂下来了。我们也看到神光辉的形象，这是我们要理解的。我想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时候，他就知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做的。就像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说：“我让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也是今天神的呼召的那些仆人、传下他话语的那些人应该具有的一个品质，也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具有的品质。当我们停止做工的时候，当我们安息在神的 面前的时候，我们两手是垂下来的，恭恭敬敬的到神的面前。神让我们做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直往前走，并不转身。神让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神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有弟兄姊妹说是啊，是神没有对我呼召啊。这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对你呼召呢？你觉得有没有对你呼召呢？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那么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在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留下了最后一个呼召，那是普世的，对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属于他的儿女的呼召，那就大使命，传福音，那就是神的呼召，这个很清楚。所以神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清楚的呼召，那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我们是不是在完全领受了这个神的呼召？是不是我们神让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我们并不转身呢。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这个果子结的怎么样呢？我们心里面都有感受，自己都清楚。所以我们在余下的这个日子当中，真的是要不停的传福音，有机会就去传，有机会就去传。好，我就分享到这儿吧。